好久没有跟大
家给我的分派的任务是 一年当中的第五个礼拜天，所以上一次是四月，这一次是九月哈。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换句话说我们这一年，讲错了吗？
没有，
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多少？四分之三吧，三分之二。大家有没有觉得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不感觉吗？年纪还没有到。时间是神给人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时间之所以宝贵呢，在于它的不可逆性，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而且它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基督徒在这些时间的流逝当中，什么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我所用的经文呢，是这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这边讲到是保罗他蒙召信主的一个经过，好不好？我们同声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的三到十节，请。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再一次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主，我们也想到在2000年前保罗问你的这句话，我们心里面好像也在问主啊，主啊，我们当做什么？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用你自己的话语跟真理带领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清楚的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做什么样的事最有价值。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这一段圣经像我刚刚讲的是保罗悔改信主的一个经过，他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33年到36年之间。那个时候的保罗他名叫扫罗，他的年纪那个时候大概是33岁，一个正是年轻有为，好像旭日出生要上来的一个朝阳一样。他的出生经历照保罗自己的解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换句话说他血统纯正，根正苗红。他呢有什么样的学历呢？他说他长在这个城里，他受教于加玛列门下，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教派，按着他们的祖宗严谨的守着律法受教。所以在当时来讲呢，他是一个青年才俊，他有优良的家世，他有傲人的一个学业的成绩。在当时他认为这些信奉耶稣的这一些人都是从他们的犹太教的观点来看是属于当时的异端，因为耶稣亲口宣称他自己是神，是神的儿子，所以对于犹太教徒来讲这是一种亵渎，所以他要去捉拿凡是信奉这道的人。这个时候他正在从耶路撒冷往大马士革，今天的叙利亚那个地方的路上，在中午的时候他有一个大光照射在他的身上，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经文。那这件事情对保罗的一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可以说是一个决定点，在他的这一生当中他影响非常的深远，以至于在使徒行传当中你如果仔细去查这一段经文的话，大概总共出现3次，分别在9章、22章跟26章。 大同小异，都差不多讲的一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对于保罗来讲有一个180度的扭转，他本来是从捉拿人的，从这件事情以后他开始被人家捉拿，他以前是逼迫人的，现在他自己遭受到逼迫。因为这件事情，他本来从一个人上人，他是一个青年才俊，在今天来讲可能是 MIT 可能 Stanford， 他的道德非常的完美，他这个是有宗教的热心，在他自己的这个当时的环境来讲他可以平步青云，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整个翻转了他的人生。之后我们看到他多次的去宣道，甚至被关到监牢里面，到最后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讲到一件，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万物中的渣渣。什么意思？就是人渣，大家有听过吗？一个这样子的人，因着这一件事情，他的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甚至他的名字，都从扫罗后来改成什么？保罗。OK， 但是使徒保罗是在所有的历史学家里面公认的一个人，就是他是使徒当中可能是最伟大的使徒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啊。他是把福音从小亚细亚传到了欧洲，他把福音从犹太人带离开来传到了外邦人的当中。新约圣经总共27卷，出自保罗手笔的有多少卷？13卷，将近一半。保罗阐明了新约里面的神学，对于教义的建立，对于教会，对于乃至于信徒的个人的生活，他所写的书信里面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教导。这个对他教义的建立来讲，他的绝功至伟，他影响了后代许许多多的神学家，包含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甚至有一个历史学家的票选，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前100名当中，大家要不要猜一下保罗排名第几？No， 不可能，耶稣还在他前面，他排名第6。 OK， 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呢，保罗首先他看到在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大光，那根据保罗他对旧约圣经的理解，他知道这个大光，他有一点知道应该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问了两个问题，都是以什么开始的？主啊，他称呼这个大光里面的声音叫主啊。那他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 focus 在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人好比说各位，你有机会要问神问题的话，你会问神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难怪你们都不是保罗。1990年的时候，盖洛普做了一个民意调查，他说如果有人有机会可以问神，你要问什么问题？有的人说将来有没有世界和平，我怎么样才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当然一定会有人问一个这个问题，我的将来会怎么样？会不会想要问这个问题？我会不会发财啦？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啦？还有人问说，世界上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可以消除？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对不对？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些问题。问问题，请问大家，问问题重不重要？重要啊。有没有做科学研究的人？做科学研究的人问问题是对他们讲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通常在一个这个讨论的这个 group meeting 里面，如果讨论到很深的时候，这个人家已经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时候，通常会有人问你说 What's your question？ 你到底在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对不对？然后这个人之后就回答 I guess the question is， 他也是要有点 clarify， 他要厘清他自己问的问题是什么。所以问题对于科学的研究来讲是很重要的，我想在人生当中很多的问题也是非常的重要，问对了问题，你就等于找对了方向，走对了路。所以亚里斯多德他讲过一句话，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你必须学会问对的问题。换句话说，你问错的问题等于是你走错了方向。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保罗这一个问题也好，或者是说因为他说是主啊，所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有以下的7个特色。第一，他尊重神的主权。保罗承认他在地上他的人生他不是完全的主人，所以他说主啊。第二， 他寻求神的心意，他承认自己不是非常的确定他人生的目的，他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但是他说，这一位主啊，神啊，你是比我还清道知道的。第三，从他这个地方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愿意来侍奉这一位主，他想要做一个神的仆人，他不要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主的意思，他不想要做不合乎主心意的这件事情，所以他问了这个问题。第四，他问到一个是关乎神旨意的一件事情。OK， 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从旧约里面来讲，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了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关乎我们自己的旨意，这个旨意是这一位创造的主才知道的。所以有人认为保罗的这一个祷告是一个受造者在他的创造主面前最应该问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是关乎你自己。OK， 从创造的角度来讲，来看说你，我造你有什么样的目的，有什么样的心意在这个地方。第五，这是一个人当尽的责任。他说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他不是问一个结果，他不是说主啊，我将来会不会发财，我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有名人，他是在问一个自己应当尽的一个责任跟义务。最后一个 point 是说，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啊，他不是在问一个说主啊，我现在该不该去大马色，他不是把主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像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祷告说，主啊，我要去 A 公司上班还是要去 B 公司上班，我要嫁这个帅哥还是要嫁这个有钱人啊？他不是在出选择题，他出的是一个什么题，问答题。在这个问答当中，主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都跟主讲说，主啊，我要这个，主啊，主啊，我要那个，主啊，主啊，主啊，讲完以后就阿们，就没有机会给神回答的机会，对不对？所以保罗在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他就 be quiet， 他就在等神怎么回答他。那最后一个 point， 这个问题问得好，是在于发问者他放弃在他自己可能所有的选择权当中，他放弃了这个选择权，他宁愿顺服在神的面前，听这一位受造主来为他所预备的这个安排。所以这一个祷告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的，这一个祷告都要做的，这一个祷告应该效法保罗，不单是一次问，甚至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应该常常的到神的面前来问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我想今天从这个祷告跟保罗他一生跟随主的一个经历来看，他是怎么样的起而行道，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效法的。所以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神的带领；第二，人的跟随；第三，跟随的代价；第四，我们现今的机会。保罗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主怎么回答他呢？你如果看22章26章，其实神都有回答，但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一节经文是在26章，因为他讲的比较完整。主怎么回答保罗呢？在26章，使徒行传26章16节，主这样子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这里的执事跟见证都是名词，就是说我要派你做执事，我要派你做见证人。执事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叫做 huperet， huper 在希腊文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hypo，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下的意思 ，hypo， 大家知道吗？这个 router 的意思就是 roller， 就是划船的人。换句话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是指的在战船底下划桨的人，大家知道吗？你如果看过电影的话，那个古代的那个战船没有 engine 的，也没有核子动力的，都是人力的。所以下面的这一批人呢，都是很热，他们脚上绑着铁链，然后呢在那边锁着，在那边拼命的出力，前面有一个人打鼓，让他们划桨的时候能够一致。所以这样的人呢，是在地底下，是在下面出力最多，最辛苦，最不被人家看见，也没什么自由的。他被绑在那个地方，只能做一件事情，听着船上的 captain 的指挥，听着鼓声，在那边有系统的在那里划船。如果打了胜仗，请问荣耀归不归他？不归他。如果船被人家不小心击中，他有没有机会逃走？跟着船怎么样？一 起沉下去。有没有做执事的这边？有吧？执事其实就是干这件事情，知道吗 ？OK。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做见证其实是指的是做见证人。见证人要干什么事情呢？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传讲给别人，或是活出来给别人看，让人家也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角色的意思，都是你的身份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问神说我要做什么，神回答他说你是什么， Who are you？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所以神还没有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是神先给他的一个回答。换句话说，神在乎的是你的所事胜过你的所做，就 What you ar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do。 神保罗牧师以前常常讲，生命在前，侍奉在后，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来才是讲说你要见证什么事情，这个地方英文讲的会比较清楚，就是 you have seen 跟 you will see， 就是一个是你过去已经看到的事情，我指示你的事情你要去做出来；第二个是你将要看到的事情，我要你指示出来。所以这两个时态上的变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到神的带领是一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一步一步慢慢发生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方式呢，跟我们人一般的想象也不太一样。OK， 所以第一，他要叫他做执事，执事是干嘛的？服侍神的。那你怎么样服侍神呢？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的：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怎么样？跟从我。为什么要跟从他？跟从他，你就可以学着他，模仿他；跟从他，你才会一步一步的跟着他。如果出现了任何的状况，他可以立刻的告诉你。OK， 从保罗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信主是一念之间，但是跟随主却是一生之久。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你如果把他的这个生命的轴线拿出来看的话，他大概在33岁的地方，那个十字架的地方，就是他信主。他到什么时候死呢？大概在67岁的时候，他为主殉道而死。他的一生丰富精彩多彩多姿，大部分都记载在使徒行传，你也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可以推敲出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总共大概有3+1，最后一次有人是算是旅程，有的人说是他是被押解到罗马的这个途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多次的遭受到患难逼迫，当然中间也发生了很多跟信徒之间的这种爱的连结的这种关系的记载，当然他13卷的这个书信当中。所以保罗他一生一下子在大马士的路上就确立了相信这一位主，然而他要明白，他要实践，他要活出他的这个跟随，却花了他一生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讲，精确的来讲，大概是35年到37年左右。所以他在这边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其实并没有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你将来要被打很多次，你将来要被垂下来，你将来要漂流在海上，你将来要出去旅行布道。”是神没有跟他讲这些东西，神乃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如果你以保罗为例，在他一生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起码有4次神借着异象，借着使者。第一次是在这个特罗亚的时候，他本来在亚细亚，就是土耳其，今天土耳其那个地方传道，他想要往东边走，但是在特罗亚那个地方，晚上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讲说，请你过来怎么样，帮助我。这就是后来我们称的马其顿的异象。因为这样一下子，他就一下从亚洲跨越到了欧洲，在今天马其顿那个马其顿希腊的北方那个地方，开始了欧洲的布道工作。所以一下子福音的走向从亚洲往这个西边往欧洲过去了。在另外一处的使徒行传，你会看到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保罗每次都是进到一个会堂跟犹太人传讲，但是犹太人拒绝不接受，保罗气着手发抖，本来就说他要走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主的使者跟他显现说，不要怕，只管讲，在这个城里面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他接着又待下来，待了多久？1年半左右。OK， 那这个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一件事情。除此之外，有一次他在《使徒行传》第23章了，他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地方，有人认为他糟践圣殿，所以有40个人起誓，非要把保罗给杀掉不可，在 耶路撒冷受审，公会受审之后，主的使者又跟他显现，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向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向我做见证。因为那个时候他知道了他要上诉到罗马，所以在罗马，在押解到罗马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次船难。如果大家去看使徒行传的27章那个地方，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完了，已经看不见天日，而且食物什么都丢到海里面去了，以为该死了。结果夜间又有异象跟他显示说，保罗不要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 OK， 换句话说，神对他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们一走完一步，神再告诉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在圣经当中，你也的确看到不是只有保罗，好多人他们的生命，神对他们的带领都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讲快一点，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亚伯拉罕他出乌尔的时候，神根本就没跟他讲你要去哪里。你今天如果出国去玩，你会跟这个旅行社说，哎，我要出国去玩了，人家第一个问你说你要飞哪里，说我不知道，会有这样子的事吗？不会。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出去的，所以他的人生从乌尔到哈兰，到了迦南，又下了埃及，又回到迦南。摩西也是一个例子，以40年为分界的话，头一个40年在王宫做王子，第二个40年在做牧人，第三个40年在做领袖。他从出生到死亡，他的每一步路其实都是神一步一步的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你如果看约瑟的人生的话，可以有5件不同的衣服来代表他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叫做彩衣，因为他爸爸宠爱他，在家里面是最疼爱的儿子，结果哥哥就嫉妒他，把他打得半死，把他卖到埃及去。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张血衣拿回给他爸爸看，他爸爸以为他死了。到了埃及之后做过奴隶，所以穿了奴衣，又到监牢里面被关过，穿了囚衣。最后神对他的带领却是很奇妙，让他一步从最低点直接到最高点，所以一下子当到埃及的宰相，穿细麻衣。 OK， 他这个细节就不多讲了。他在最后创世纪第50章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他的兄弟们，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换句话说，他明显的知道他这一生吃了很多的苦头，其实都是神有目的的在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大卫的人生也是一样，你如果看诗篇的第23篇的话，他有青草地，有溪水旁，但是也有敌人的面前，也有在死荫的幽谷，最后在哪里？圣殿当中。所有这些的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一生在神的面前都是渐进式，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个神一开始下来就像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一样，有没有？大家以前看过 Mission Impossible， 一开始给他一个录音机，最后那个录音机整个就坏掉了，就告诉你整个的 Big Grand Plan Master Plan 是什么。神从来不欠我们这个东西的，神都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带领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神一下告诉你你后面有这么多的苦难的话，这些人绝对就是说什么不敢，这个我心脏太弱了，这个马上心脏病频发要死掉。这个月台湾有一本杂志叫宇宙光杂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杂志？它到这个月正好是它成立45周年。宇宙光杂志一个很有名的创办人，也是他们的主编，叫做林志平弟兄，来过我们教会两三次。他这个月确定交棒，就是把他这个棒子交给他的下一个另外一个人接手。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要是知道我这一做要做45年的话，打死我都不会做。 OK， 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下子做了45年。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第二，生命的成长是渐进式的。如果说你一下子把他不能承受的事情加在他的身上，请问他受得了受不了？我们中国人说要苗什么助长，能帮助他长快一点，把他苗拔起来，所以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神也不会做。第三，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一天的难处怎么样？一天当玛纳是只降当天的分量的，你多吃的就会变坏掉。最后第二个重点，不是我们了解了之后才跟随，而是在跟随之中我们才了解神的带领。这个里面有很深主的含义，是为了要叫我们生命的长进，其中有舍己，有顺服，有信靠，这个是神的带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人的部分。人的部分来讲，我们刚刚讲说，若人要跟随主的话，就要服侍主的话，就要跟随他。 那你说要怎么跟随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有另外一句话说，主跟门徒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OK， 这个地方讲当表示是一个主动的，是表示一个下定决心的。跟随的对象不是自己，跟随的对象是谁？是神。舍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最开始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因为如果我们不离开原来的位置，我们就没有办法起行， right？ 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这个人呢，他就是没有办法舍己，这个人就是一个年轻又有钱的叫做少年官，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这个人他有身份，有地位，有道德品行，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跑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跟保罗问的一样哦，才能够承受永生，哎，对不对？主怎么回答他说，你要把你所有的怎么样变卖了，然后你还要来怎么样跟从我。他干不干？不干。马太福音说，少年官听了这话就怎么走了？忧忧愁愁的，因为他的什么很多财产很多，对他来讲他放不下的是他的财产，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原先对人生的规划，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要自己主导我的人生。 I'm the captain of my fate, right? I'm the master of my soul. 我是掌管我自己人生跟命运的，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个主权放出来。然而主要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叫做这个字，舍己，放弃自己对自己的主权，转换原有的价值观跟人生观。现代人，请问大家，我们会不会做这个事情？会吗？不会吗？哎，你们都没有反应。现代的人越来越难做这件事情，有原因的哈，因为我们这一个世代是一个非常注重自我的一个世代。七零年代有一个人叫做 Tom Wolfe， 他分析这个所谓的 Baby Boomer， 就是指二次世界大战出生的这个 generation， 在那个年代呢，他们普遍有一种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只管自己的事情，只追求自己的价值，只追求自己的自我实现，凡事只为自己着想。这一种想法他给他一个名词叫做 Me Generation， 或叫 Gen Me，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Generation Me，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世代呢，这个思潮开始展开了之后，像野火一样的撩遍了整个 generation， 它的影响到横跨了好几个 decade。 后来在73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Robert Ringer，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 Looking Out for the Number One，他的 subtitle 说 How to get where you are now to where you want to be in life， 他就是告诉你怎么样为自己着想，怎么样为更多的为自己的好处来打算。这个人后来又出了一本书叫 Winning Through the Intimidation， 就是你怎么样通过恐吓跟施压来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利益。哎，请问大家，现在的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你如果在任何的公司行号，在你的工作场合，甚至在你的邻居，差不多在我们生活角落的各行各方面，你都不难碰到这样的人， right？ 他就是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想，有什么不对呢？天经地义，我就是为我自己着想，在人生的战场上我应该想尽办法怎么样占尽上风，是成为赢家而不是成为牺牲品。因为这个作者他说，如果你不会为自己着想，请问谁会为你着想呢？哎，有没有一点道理？你们都没有什么反应的。这样的思想影响了整个的世代，所以 Time Magazine 说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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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为什么后来手机这个 Selfie 会这么畅销？其实跟这个思想有关，因为你可以把镜头转过来的时候，你照的对象都是谁？如果他不会转，你只能照别人，照了半天照不到自己。所以这个 Self Stick 跟这个转镜头这个事情是跟这种思潮是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思潮经过了20年更多的演变之后，现在更进一步的有一个 turn 叫做 narcissism，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叫做自恋。 这个 narcissism 这个字本来是出自一个叫 Narcissus， 这个是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自负又俊美的一个少年人。这个年轻人长得非常的帅，非常的美。那时候预言家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说，你千万不要让这个孩子，你想要他活得长久的话，千万不要让这个孩子照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结果这个小孩长大以后，果然成为全希腊最帅最美的一个帅哥，很多的女孩子拜倒在他的这个牛仔裤之下，对他穷追猛者，他对这些人不屑一顾。 OK， 所以这些女孩子心生报复，女生的心胸比较狭窄一点，就到了死神的面前求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家伙死掉。他死神说，我来想想办法。有一天他出去打猎的时候，经过一个水池旁边，不看还好，一经过水池旁边一看到，天哪，怎么有一个这么帅的人在水里面。他就驻足在水边，凝视着这个自己的倒影不肯走，直到死为止他都不愿意离开，就死在了水边，就变成了一个水仙花。所以这个字 narcissism 又叫做水仙花，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来源。到了今天为止，它演变成一个名词，叫做自恋人格障碍症候群。这个200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 Narcissism Epidemic， 就是自 epidemic 就是流行病传染病的意思，自恋瘟疫这个字翻译成。作者认为全美国大概有 25% 的人有这个症候群，自恋狂，听过这个字吗？这些人呢，自我感觉良好，自信感爆棚，有听懂哈？然后讲起话来旁若无人，不断地表扬自己，毫无忌惮地打断别人的谈话，抢夺这个谈话的主题，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他们认为这些人有以下的一些这个symptom 症状，就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成就跟天赋，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认为自己这种独一无二的超凡的能力只在一些地位较高的人身上才有，对别人对自己的赞美成瘾，就是addiction， 就是没有办法脱离人家不赞美他，认为自己享有特权，常常攫取别人的利益来获得到自己的目的，缺乏同理心，也没办法了解别人的感受跟需求，常常嫉妒别人，或者相信别人嫉妒自己，哎，听懂吗？常常表现出一种自高自大自傲的这种精神。在台湾年轻人有这一类的症状，通常叫他公子王子病，或者是公主病，有听过吧？弟兄姐妹，这个是这个世代的瘟疫，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这样子的话，哎，大家觉得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很罕见的？你在你的工作场合，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子的结果，没有吗？有吧，很常见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些人很有可能在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也有一些。这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症候群，瘟疫。撒旦叫人远离神的方法之一是叫人崇拜自己，而不是什么舍弃自己。保罗这个祷告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主啊，我当主跟我，你的人生是为主还是为自己？你的人生的旅程是要跟随主的带领，还是要跟随世界的自我崇拜的潮流？你来教会的目的是要来敬拜主，还是要享受一场消费性的服务？神给你的时间、才干、生命气息是要拿来做什么的？是要用来荣耀神呢，还是要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好，我想这是第一个给保罗让我们看见的。第二，我想在保罗的舍己的跟随当中，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叫做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顺服。既然主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带领，那请问人的反应是不是一步一步的跟随呢？保罗为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刚刚看到他在马其顿的这个意象，当他这个意象出来的时候，使徒行传16章说，保罗既看见这个意象，他怎么样？随即就想要往哪里去？马其顿去。他没有迟疑的，他没有等一下，让我这个验证一下这个感动，对不对？他随即就往马其顿去。另外，保罗顺服神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你看到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1章那个地方，圣灵在多处指证。你如果这次去 耶路撒冷的话，甚至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拿一个皮带捆着自己的手，说这个皮带怎么捆，这个皮带的主人怎么样被捆绑，他在耶路撒冷就要被捆绑。所以圣灵的指证非常的明显。那保罗怎么回答呢？在20章24节，他说，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责，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换句话说，他顺服到神的一个地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放在眼里面。是不是所有的先知都是像，或是使徒都像保罗这么样的顺服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不顺服的先知哈，叫做约拿。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哈，这个约拿是神一听到神要跟他做的命令，他马上起来以后做一件事情，怎么样？逃往他失去。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保罗一样的顺服。OK， 这是保罗的顺服。第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在跟随的当中，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放弃他对自己的一个主权。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不用自己的主权来顺服神。在保罗在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教会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误会，特别是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的时候，他好像有点在 complain 一样，吐苦水一样。9章4到6节，他这边讲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吗？难道只有我跟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换句话说，靠福音养生在他认为是应该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好羞耻的。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凡事怎么样亲手做工。我们知道保罗他会支帐篷，对不对？他不拿别人的手扶，他两只手亲手做工供养他自己。所以在9章15节的时候，他说，这权柄我怎么样全部没有用过，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多得人。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悖逆已经成为人天性的一部分。你可以看到凡事有权威的地方具有挑战啊，家里面有青少年的父母就会明白这件事情。摩西在旷野当中40年，百姓起码超过10次以上公然的挑衅跟反对。请问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看到凤姐在点头，其他都没有点头。对看得见的领袖，对看得见的父母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看不见的神呢？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为了顺服做了一个终极的榜样。在腓立比书2章，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保罗是完全效法基督的榜样，在他的人生的过程中，是一次一次的放下自己的权柄、自己的利益，降服在神的权柄面前。你说他这样子的舍己顺服，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我要快一点点，我想这个顺服的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OK， 荣耀神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做法呢？我想是因人而异，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guideline， 一个指导原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Robert Latonio， 这个字很难念，我每次都不太会发这个音。这个人是一个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的故事。他是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姐姐呢，是一个去中国做宣教士，一个宣教士。他从小就笃信神，那他在他姐姐的影响之下，他相信他一生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为神而用。所以他原本的梦想是要做一个牧师，或者要像他姐姐一样做一个宣教士来侍奉神。可是他想到自己的学历这么差，而且他又不爱念书，所以呢，他想说，那我怎么能够去这个神学院进修，怎么样来荣耀神呢？他为这个问题非常的苦恼。有一次他去问一个牧师说， 牧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我能做点什么事情来荣耀神？这个牧师经过祷告跟他讲说，神需要牧师，神需要宣教士，但是也需要会赚钱会做生意的基督徒，用金钱来奉献他。牧师转过头来就问他说，你会做什么呢？他说，我喜欢挖土，我啥都不会，我就是会挖土，大家知道吗？挖土 dirt 就是地上的土，我喜欢有效率的挖土，所以我很喜欢机械，我喜欢摸这些机械的东西。那牧师就跟他讲说，好，你就去为神去挖土去吧。 OK， 这个人41岁的时候，在加州 Stockton， 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1929年，他开了一家公司，叫做借钱借来的，叫 Latonia Technology Company。 从此之后开始他人生的惊奇之旅，他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重型的机械。大家知道上个世纪初的时候，20年代，那时候经济大萧条，所以美国很多国家的基础建设都还没有展开，而且这个30年之后没有多久开始2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美国的军方他需要在全世界各地盖他的军事基地，要开机场等等等等，所以呢正好需要这种大型的机械的手臂啊，这些东西去，大家懂我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以有一次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轰炸机在这个甲板上面，在航空母舰上起飞之后，这个领航员赶快问指挥官说，我等一下在哪里降落？指挥官他讲说，在法国的什么什么地方，他说在地图上看那边还是个森林，他说你不要担心，这个现在是森林，但是只要用了 Latonia 的这个 technology 的话，他一夜之间可以把这个森林变成机场，听懂吗？所以他被美国军方重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从此之后他不单只是为这个美国大战之后就开始很多的基础的建设，所以举凡从这个胡佛水坝，这个 Las Vegas 那个胡佛 Dam，巴拿马的运河、北海的专油平台，到北非的森林的木头的运送、南极的冰雪火车，他建造了各种各样的重型机械，而且差不多每出来一个机器就立刻成为通用公司、日本三菱重工效法模仿的对象，被称为20世纪重工程机械的一个权威。而且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发明呢，大概包含了316个专利，他的营业额一度超过 Caterpillar， 大家知道 Caterpillar 吗？ CAT 这个标普500的一个成分股，那这个公司现在被人家已经收购了。但是神用一个这样子平凡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哦，后来他当然赚了很多钱，他一开始10亿奉献，最后9%都奉献出去了。他把他奉献出去的钱去支持各种各样的宣教机构，他也是支持这个基甸会的圣经公会支持。他过世的时候，他成立一所基督教大学，叫 Latonia University， 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人，最后成为一个大学的 founder， 简直是 amazing。有一本书写着一个人叫做 Mover of the Man and the Mountain， 人与山的移动者。神用他不单用他所创造的机器移山，他所支持的宣教施工移动了无数人心中的那一座的大山。 OK， 这是一个跟随主荣耀主的人的一个例子。要不要再听另外一个例子？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早生一年而已， OK， 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叫 William Borden。 那这个人跟 Latonia 不太一样， Latonia 生在贫穷的家庭，这个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生长在美国芝加哥一个专门做乳制品的一个叫 Borden Company。 我不知道台湾来的或是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一种炼乳叫老鹰牌炼乳，炼乳上面有一个老鹰的标志，就是他们家做的。 OK， 他因为他祖父发明这个炼乳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这个人他家里家境优渥，所以呢他这个一生出来这个读书也很勤奋也很聪明，所以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爸爸妈妈就送他去环游世界，坐船去环游世界，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在船上他就碰到了宣教士要去宣教的场所，那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就很好奇去跟他们谈，所以福音的种子，这个宣教的种子就撒在他的心里面去了。高中毕业回来之后呢，就顺利的进入耶鲁大学，在大学里面他带领很多的这个查经班，而且在大学他就立定心志，他将来要加入中国内地会。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家知道这些都是今天我们要花很多钱才能进去的所谓的 Ivy League 的学校，对他来讲就是很自然的就进去了。这样一个青年才俊优秀的人，25岁念完普林斯顿 University 的神学院之后，他立志要向北方的回民来传讲福音。 但是他决定为了要先学会他们的语言，他决定先到埃及的开罗去学 language， 不幸到那边没几个月之后感染脑膜炎过世，25岁。刚才那个 Latonia 活到83岁，这个人就活到25岁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呢，他家里很有钱，他还没死之前就有 will 了，就把他的所有的遗产100万，在当时哈1913年美金，全部捐给中国甘肃省兰州，成立了一家叫做博德恩医院。那这个医院呢，后来被改名成为这个兰州第二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啊，到今天都还在。后来张欣的父母到去领回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他的圣经里面写了几个字，第一个写到 no reserve， 没有保留。OK，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他正式宣告放弃财产、甘心宣教的时候。翻开另外一页，写一个 no retreat， 不回头。那个是他爸爸告诉他，你如果去宣教的话，你就不要再想回公司工作了。最后他自己写了一字，叫做 no regret， 就是他知道他确定他活不下去了，他会病死，他写一个 no regret。英年早逝，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请问大家，你觉得可不可惜？哎，可不可惜？可惜。要不要听两个 deal， 两个商业的这个 deal？ 时间有点超过了。曼哈顿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大家知不知道？在曼哈顿最早它的使用权被归到美国的时候，是在1626年的5月24号。那一天荷兰人用了一箱价值24块钱的玻璃珠，换得了整个曼哈顿的使用权。 OK， 今天曼哈顿值多少钱呢？大概是18万亿，1.8个 trillion。 OK， 它的价值是美国整个 GDP 的1/10。你说这个印第安人也太笨了，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 deal， 这个阿拉斯加也很多人知道，是在1867年从苏联的手上买过来的，苏联到现在都还在后悔。那时候买的价钱是725万，今天帕拉托两个房子大概就可以买到整个阿拉斯加。OK， 不过那将近是100多年前的事情。大家知道阿拉斯加被买来了以后，一发现完了，不得了了，里面有金银铜石油天然气。在2012年的时候，人家初步估计，因为那个时候奥巴马外债实在欠的太多了，想说我们把阿拉斯加再卖掉好了，能够还一点外债，就估计了一下多少钱呢？是16个 trillion。今天的阿拉斯加的价钱，这个苏联人每次讲到这件事，气得咬牙切齿。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愚笨的交易？对，你如果从投资的眼光来看，未来的价值决定今天你要不要行动投资的一个原因。就再讲一次，未来的价值不是今天的价值，来决定你今天要投资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你知不知道侍奉主、跟随主在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呢？你的生命跟时间要投资在什么样的地方，是今世还是永世呢？根据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 right？ 所以保罗给我们两个提醒，罗马书8:18，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现在跟将来，哥林多后书4:17讲得更好，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两个非常大的 contrast。你如果知道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所要成就的事情有什么样的价值的话，那换句话说，今天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在地上的这些事情，如果在永恒里面没有任何的价值的话，就好像24块钱的玻璃珠，就好像当时用那么便宜的价钱在买一个你觉得没有永恒意义的事情。那如果你知道它将来的价值，你愿不愿意放在更多的事情，放在能够存留到永恒的事情上呢？到底有什么能够存留到永远？上个礼拜，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光鲜之父，也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骄傲，叫高锟，他病逝。那这个高锟教授是60年代的时候，他发明了光纤的这个技术，然后奠定了这个光纤传导的理论基础。这个发明对于整个世界来讲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为20年之后网络时代的来临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强的基础。大家知道，网络是自从人类大航海时代以后，大概是最伟大的一个 对世界的影响跟改变。所以因为他这个发明，后来他回到香港做了中文大学的校长，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呢，诺贝尔奖决定把这个奖颁给他，是物理奖的得主哈。可是呢，在2009年 ，by the way， 他9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已经从中文香港大学退休，他的儿女住在 Bay Area， 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常住在 Mountain View。OK， 所以他接到诺贝尔奖电话是在 Mountain View 的家里面接到，但是那个时候，这个高鲲教授已经罹患阿兹海默症，所以他上台去诺贝尔奖领奖的时候，他的演讲稿他整个是由他太太讲的，因为他已经不太能够表达他的意思。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说光纤怎么样，他只能重复别人的话，光纤光纤，完全摸不着头绪，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他已经忘记了在他生命中曾经举足轻重的事情。好多人看到这一幕觉得不胜唏嘘，就是何等的讽刺的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一生达到了最高的自我实现，荣耀来临的那一刻，他却把自己所有的心血努力付出忘得一干二净。我不晓得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啊。基督徒如果有一天在永恒的天家当中， 我不太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天家的永恒当中，对于自己在地上花时间花心血每天思思念念孜孜眷眷不停做的那些我们所谓的真的你死我活打得头破血流爱得死去活来，那些日以继夜奋斗不息的你心目中的那些名啊利啊那些伟大的事业傲人的成就，如果在永恒当中你一个都记不起来的话，你会感觉怎么样？很好。到底什么才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呢？提摩太后书4:8，时间关系我们念下一节。约翰一书2:16-17，我们一起来念。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时间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是神给我们人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因为这个礼物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个礼物有神创造的一个心意。你要把神给你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什么是你最值得投资的一件事情？愿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思想保罗的这一句祷告。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企鹅行道，明年我们的主题叫做有福同享，换句话说，传福音分享给别人，这样的事情在圣经多处告诉我们有永恒的价值，有永远的价值。但愿今天的这个讲台的信息能够提醒大家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跟目标，把我们有限的时间跟精力做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保罗的这一个祷告，让我们再次的重温跟分享。主啊，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当行何事在你的面前最有价值。主啊，我们当做什么？求主让这一个祷告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指标，让我们常常的重新的调整我们的焦点，让我们聚焦在你的身上，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生命用在永恒当中。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